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弟兄姊妹们，这是福音的精神，福音的真谛，福音的实质，福音的内容。当你接受福音的时候，你就有个使命，要传扬福音。你不能把它扣在你的手里，叫你即身而止，从此以后再没有人听见福音了，因为你把它得去了，是不是这样的？你把所有的福都得着了，天下就再没有人得福了。当你把福音得着了，再不许人得救了，是不是这样意思啊？你所领会的福音有问题。神说我要叫万国因亚伯拉罕得福，因为我要祝福他。如果你承认你是蒙福的人，你要把福音传出去。你如果承认神向你大施恩典，你是一个不再被定罪的人，神用各样的好处上尖下流的赐给你，你要做一个给的人。我说的不只是钱，你的时间，你的爱心，你一切能与人分享的，你要做一个分的人，给的人。所以这里说你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给出去。他又告诉我们说要有信心，不要带口袋，不要有隔宿之粮。其实真的隔宿之粮没有太多的用处，只好喂老鼠，真的每天吃的就那么多。现在的人每天呢，不吃隔宿之粮，都是摆在冰箱里。从前每天去买菜的日子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从前没有冰箱，只好每天买菜，你摆多就菜就坏了，对不对？一块肉买来两天最多了，天气热的话只好一天，上午买的肉下午就不行了。有些人上午没有时间去买菜，只好下午去买菜，捡不到好的肉了，都已经开始变坏了。有了冰箱以后，哎，有了冷冻库以后，哎，现在我们吃牛肉都是几个月以前杀掉的，从来没有吃过新鲜牛肉。当然你说牛肉需要 aging， 不错，我也懂得烹饪，但是真正讲起来，隔宿之粮是没有太多用处。尤其圣经里面说神的玛拿是天天赐给他们。我告诉你发生什么事情，你说冰箱很好，放在冰箱里，常常礼拜天回去就没有饭吃，为什么？忘记把肉拿出来冷解冻啊，是不是这样？赶快去 supermarket 再买一块肉，是不是这样？神叫我们知道每天的生活他供应，这是最要紧的。玛拿的原则，天天给你新鲜的，天天给你新鲜玛拿，等到有需要的给你两天安息日不用做工。但这个原则人很难学习。真正有人不带口袋吗？真正有人不带钱囊吗？这个世界很少。神也不是叫我们极端到一个地步没有任何的储蓄，不是。但是我们需要有信心。什么叫信心？相信神供应我。这不是叫你好吃懒做，这是不是叫你不会及早预备。因为箴言里面告诉我们要为自己预备粮食，有荒年的时候，有的，现在可能就是很多人的荒年，但是绝对不能影响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的信心还是说神供应我一切的需要，神供应我一切需要。弟兄姊妹，我到这个年龄我可以讲一两件年轻的时候所做的事情，因为不是夸口，神的信实。我答应神的呼召出来侍奉主，我说了一件事情，我说主啊，求你怜悯我，叫我不要永远为了钱的缘故向人低头。我倒不是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只是我觉得太不好意思，为了求温饱向人开口，我没有的勇气。我说神啊，你怜悯我，不要为了生活忧虑好不好？神答应我。我不是说没有艰苦的日子，我也曾经讲过，在我跟随主有一段时间，银行里只有五块钱，那是五块钱，为什么？我不能把五块钱用掉，万一有人要给我奉献款，我连兑现的银行都没有。那个时候开一个银行户头最起码是十块钱，十块钱给你开个户头，然后呢你去可以拿，你以为你有户头，他知道你是谁，你可以把钱放在里面，过了三天周转可以拿出来用。那五块钱我不能够兑现，为什么？拿出来以后下次万一有人给我钱，我都没地方兑现，人家不知道我是谁。 我跟你讲，有三个月银行户头就是五块钱，因为我怎么生活的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是的确信心告诉我们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钱囊，不要两件衣服，现在我衣服太多了，不止两件，不要带拐杖，不要穿两双鞋，不要带鞋，方便简单。这里告诉我们，传道的人、侍奉的人、工人可以过简单生活，因为神负着他们的责任。你说有这么笨的人，就有这么笨的人，但是这些笨人是最聪明的，信心最大的。每次你搬家就嫌太多东西，对不对？什么人想到要搬家头就大，哎呦怎么办法。人不知道为什么越住东西就越多，住在一个地方常常到后来没有用的东西比有用的东西还多。所以我主张每三年搬一次家，事实上我主张的自己不敢搬家，似乎比什么东西都信心需要大一点，很多东西要丢掉。宣教士的态度，因为他是终身在走路的，没有办法积存太多的东西在地上。事实上神对利未人的做法就是一样，叫他们不要有钱产家业，为什么？方便侍奉神，神负他们责任。但是在人这方面来讲，需要有信心，相信神能预备他一切的工，一切需要。这里说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工人应当得饮食。当然这里面很可能读的人不一样态度，有些人说哦，因为工人得饮食应当的，我不是工人，所以我应当供应神的儿，供应传道的人，传道的人，这个是好的。有些人说我是传道人，说我应当得神儿女的供应，不对，因为你的供应从神而来。所以读的人态度要小心，如果你读到这句话受感动，所以我应当奉献，感谢神。但是传道人说因为这样我相信神的儿女要供应我，错了，神是供应你的人。供应的饮食应当是神说的，不是神儿女说的。大家知道我的意思，每一个人都是甘心乐意的奉献。如果神的儿女供应接济不上，你不用去拜访他，你在家里祷告就好。拜访他说某弟兄啊，这两天生活拮据了怎么样，你错了，你失去工人的体统。因为神是你的主人，神的儿女不是，你的老板不是教会，你的老板不是有钱的弟兄姊妹们，你的老板只有一个，是神。但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女，如果你不供应神的仆人的需要，你错了。因为神告诉你，圣经告诉你说你应当帮助这样的人，他是为你在灵魂里面，在灵里面费财费力的人，他照顾你灵魂的需要，为你祷告，为了你属灵的前途。侍奉神的人甘心乐意，所以神的儿女也要甘心乐意奉献，这样才真是有价值的。感谢主，很多神的儿女在这方面受了教导，所以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神借着教会供应，但是神是最后的供应者。如果你扣留你应当纳的，今天我们弟兄祷告说当纳的粮，这是一个预表的说法，每个人都是奉献的钱，不是把米送来，没有把米送到教会。当纳的粮献上，照着马拉基的原则，马拉基书的原则，神看见，神也纪念，并且神要祝福，因为你顺服他的话语，不是一种投资的办法。我给了一份会有十倍的偿还，这是好的投资，那你把马拉基书读错了。恐怕很多基督徒读马拉基书站在错误的原则，所以他并没有看见神十倍偿还他，百倍偿还他。但这是一个属灵上的事情，如果你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你甘心乐意的奉献，神一定纪念。侍奉主的人到任何地方把平安带给人，你到哪一个城打听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里，不要搬来搬去，不要看弟兄姊妹哪个有钱。我告诉你，我曾经在圣路易做工服侍三个月，弟兄姊妹是好意，他说你来的不容易，不如我们每个礼拜安排你一个人弟兄家去，你可以跟他们有更深入交通。我没有明白，我没有懂得当中的机关，我就说好。结果呢，每一个礼拜搬一次家，蛮辛苦的。而且到了以后呢，有时候醒过来，今天家里主人姓啥名谁不记得，不记得。 想了半天不敢出门，不敢出踏出房门，因为不知道会碰见谁，碰见谁怎么打招呼，称他什么，想不起来了。所以在房间里很多时间，他们以为我在房间里面祷告很久，不是，我得想他的名字是谁。哦，我想通了才敢出去见他。这是我的笑话，真的事情，可是是可笑的事情。他说不要再不要换来换去，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里。这个好人不是道德上的好人，是指的他的人品，是指的他在个人在弟兄姊妹中间的声望，这个名誉很要紧。你不要在那些不注意的地方被人误会，你是住在声名狼藉的人家里，或者这个人是很有钱的啊，你住在他家里，当然别人对你有不同看法。所以这里呢，讲到一面讲到侍奉主人的小心，一面说你进到谁的家是为他求平安。事实上这里一个很重要一件事情，他说这个人配得平安，那个人不配得平安。无论他配得平安或者不配得平安，在你总有平安，因为他若不配得的平安归给你，你不能知道所有事情。有些时候你住在一个不对的人家里会有跟你问题，但是你如果是诚心正直在神的面前，神必保守你平安。但是如果这个人配得平安的，你要把平安带给他，因为你是福音的使者，你带来天上的平安。这里面不一定说这人已经接受耶稣，但是他可以得的平安。所以传道人宣教是脚掌所踏之地，应当带进神的平安，叫人看见这个人身上有平安。不论遭遇怎样环境，在他的身上神的平安保守他。很多宣教者有这样经验，尤其到了一个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很多人对福音有误解的时候，他身上显出神的能力和平安，非常重要。以后又说什么呢？他说当你离开那里的时候，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者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动作，这是犹太人的习惯，表示什么？我不欠你任何东西，你光是跺尘土没有用，你要真正是我没有欠你任何东西，我没有从你得到任何的好处。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在撒韦谷就是王谷遇见麦基洗德，他的名字是撒冷王，头一个名字翻出来就是平安王，撒冷就是平安的意思。同样索德玛王也出来谢谢他，迎接他。索德玛王说，人口归还给我，财物你可以拿去。你知道那时候人口就是劳动力，所以当索德玛王说把人口给我，那城里都是他的人，所以财富是由人累积的。他说财物你可以拿去，本钱留给我，利息拿去。亚伯兰怎么说？凡是你所有的一根鞋带我都不要，免得有人说是你使亚伯拉罕富足。谁说呀？还不知道。可是如果他从索德玛王得了任何的好处，人都可以说索德玛王使他富足。那为什么亚伯拉罕这样说？我们读圣经要仔细。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起誓，他先遇见的麦基洗德，已经向麦基洗德献上十分之一。弟兄姊妹们，你要晓得麦基洗德的名字，他翻出来是撒冷王、平安王，但是他的职分是至高神的祭司。亚伯拉罕不认识他，但是他带着酒，撒韦谷带着油和酒来见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认出他至高神的祭司，他说：“我已经向天至高之神、天地的主起誓。”为什么？因为前面在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神已经向亚伯拉罕显现，然后第二次向他启示的时候，他已经说我要赐福给你。亚伯拉罕知道他所有的祝福从至高的神、天地的主来，所以他不愿意接受人的祝福，不愿意接受人的赐予。尤其索多玛王，索多玛这个城以后被灭，大概亚伯拉罕知道这个城的关键，所以没有接受，不沾染任何属地的东西。 弟兄姊妹们，传福音的人绝对不能够接受世界的好处，为了其他的目的去传道。给你钱，你请你来，不可以。你看见没有？这两天出了一些事情。Gaddafi 这样的人，有钱多得很，请那些有名的明星来唱歌。这些好莱坞明星今天听见了，知道Gaddafi怎样的人，都说我从你拿的钱要全部捐出去，免得他的声誉受损。你看见没有？连世界上人都知道，他的声名狼藉，等到有一天血腥动刀子的时候，动枪炮的时候，这些明星心里面反省，当初我接受了很多他的钱，到他私人住宅演出一场，不晓得了多少好处，我现在都还给你，太迟了，已经经过了你，当初就不该受。当然他不是基督徒，没有这样的理由不可以受。本来他请我为了钱嘛，我去唱歌嘛，唱完歌以后大家欢喜嘛，皆大欢喜，也没有什么坏处嘛。现在坏处来了，因为你跟Gaddafi连上了关系。弟兄姊妹们，世界上的人要做我们的鹰箭，传道的人心里不可以有任何的贪图，有任何的贪图都是你的陷阱。所以那些传福音的人，约翰三书说，他们向着不信的人一无所取，就是神儿女也不要有人说他从某某人得到了经济上的帮助，所以他的事业做得成功，千万不要。可能你的宣教事业做得很成功，但是神说那不是我给的，是某某人给你的。所以这里很重要，离开的时候把脚上的尘土剁下，跟你没有关系，不带走一点尘土。这不是光是生气这样做，表示你的清洁。弟兄姊妹们，宣教的事业是严肃的。当耶稣对门徒讲完这些事情之后，他才说，我实在告诉你，当审判的日子。弟兄姊妹们，福音跟审判一定有关系。福音是个恩典，刚才我们说福音的门开了，但是有一天恩典的门户会关闭，审判就要来临。而福音跟审判的关系，福音是恩典也是审判，因为福音本身带有审判的能力。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不信神儿子的名。虽然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提到灭亡两个字，信的人得永生，不信的人呢，罪已经定了。为什么定罪呢？因为他不信神儿子独生子的名。耶稣是谁？神的儿子。你不相信，天下人间没有第二个拯救。所以神能够把你从深水里面救出来，从大水里面救出来，你不接受他的救法就不能得救。这两天日本大水海啸，多少人死了，多么巴望有人救他。我看见一则新闻很有意思，日本人这么礼貌，连救他出来他都非常礼貌。在那样旧的环境中间，那样可怕环境，救他出来，他赶快说ありがとう，谢谢你。日本的文化是这样。弟兄姊妹们，不接受的人没有话说，因为不是给你两条路选择，你已经在死亡的路上。你不接受耶稣基督救赎，没有第二个救法，要来救你，你说谢谢不要，那是你的事。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谢谢不要的。你去救大难中间的人，还有人说谢谢不要的吗？所以这是一个不合理的事情。所以当你拒绝福音的时候，他说索德玛所受的，俄摩拉所受的，比那个城还容易。不是惩罚，是结果，是结局。天国的福音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不接受，拒绝福音，拒绝福音使者，他的前途危殆，很可怕。所以福音有它的元素性，一面我们讲神的恩典，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所以你知道，侍奉主的人，传道人，宣教士，到了一个地方，除了祷告，除了哭泣，在神的面前求神恩典怜悯拯救人，实在没有其他的更好的办法。 但是当我们懂得神的原则跟使命去传福音的时候，是把我们的生命已经放在神的手中。感谢主，有多少人还一直走上宣教的路。我们教会，我知道前两年有不少的打发，特别金钱的打发，也有人从这个教会出去做宣教士的。我希望我们教会有一天真正成为宣教的教会。我请于长老来，因为他自己在55岁的时候放下了工作，走上宣教的路，为主做了很多很多重要的工作，他自己从来不说，但是这个人你看见你就知道。我听说你们认识他的弟弟，我认识他的他们，我认识哥哥更深，他跟我有40多年的交情，一直是我非常敬重的弟兄。这个礼拜他会来，我希望你们都来听他讲他个人对于宣教的负担，也希望你们从他的身上看见真正一个宣教士的态度和精神。我希望我们教会也有机会实习，打发人出去，先从短宣开始，跟着其他宣教的队伍去看各地的工作，你就知道那些为主福音摆上的人，他们怎么样是把生命献在神的手里。我希望教会走上宣教的路。我很喜欢 Francis 做的事情，你看见没有，他把他的同学，在他读书的同学都带到教会来，为什么？教会要支持他们。这些人走上宣教的路，这是我告诉你一个秘诀，一个秘密。我相信我们的 Francis 弟兄有一天会做宣教士，我也希望教会到时候支持他。那弟兄很可爱的，他把他的同学都拉来，他们宣教的都放在教会支持的名单，其实跟你们都不一定认识，但是这个弟兄他所做的是对的，因为宣教的人背后有人要为他祷告，为他支持，而也希望我们的教会有一天走上宣教的路。很多人出去宣教，往普天下去，以教会作为大本营，一边走一边学习。我说的走是教会的路，当教会走上宣教的路的时候，还有很多要学习的，怎么样照顾这些在外面宣教的人，怎么样知道他们的需要，怎么样为他祷告，还有很多的功课要学习。神的原则，在战场上面征战的人跟看守兵器的人同样都是赏赐，所以宣教是整个教会的工作。事实上教会的使命，宣教是不能分开的。宣教的目的为了建立教会，建立教会的目的是为了传扬真道，叫神的儿女从做门徒开始逐渐成熟，像以弗所书的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但是不是到这里停止，转过来打发人出去宣教，或者我们自己受打发受差遣做的宣教士。神要把权柄给你，神不会不负责。基督耶稣已经得了万有的权柄，他对门徒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已经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我希望今天宣教的暖身运动不是仅仅吸引你们弟兄姊妹们礼拜六来听于牧杰长老讲他的宣教经历，也不是仅仅用一些金钱支持宣教的工作。我们盼望这个教会真有宣教的意向，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主，当我们想到你福音的使命，我们心里就震动，就兴奋，因为知道你的心意不愿意万人，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意万人得救。尤其这些日子，当我们看见各地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真警觉到，不仅是因为你再来命令的真实和迫切，更是警觉到这些人若是没有听见福音而灭亡，主啊，这些人的下落下命运何等悲惨。主啊，我们求你怜悯，以往所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能弥补不能改变，求主叫我们受激励，为主而活，并且为了福音而活，为了宣教的工作而活。主，我们有责任要长进，在基督里面长大成人，满有他丰满的身量，让教会也长进也成人，也满足你的要求，好叫我们能承担你的大使命。不仅是我们个人承担，教会更加承担了大使命，一同往前去。在这个队伍中间，有粗信的，有成熟的，有年老的， 每一位都在身体里面，都在团队里面发挥他的作用和力量，好叫你宣教的工作能够一直不断的往前，一直到你再来的日子，看见那时候福音的工作已经完成，福音已经传遍地极，那些蒙你所怜悯拯救的人都已经归在你的名下。主啊，我们的使命，我们的责任，到见你面的时候才能得到满足，得到完全，因为你已经为我们成全一切的救恩。今天你打发我们，叫我们学习宣教的工作，我们感谢你，也特别为着礼拜六礼拜天余牧节长老要来祷告在你的面前，求主保守你的仆人，叫他在你的手中，在你的工作中间显明你的恩典和你的智慧。再一次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来归给你，愿你祝福你的教会，当我们听见这样信息，我们都受激励，叫我们知道为你的福音而活，为别人而活，因为我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给。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